在收听的是90.1 FM。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Relatives of Tory candidate and activist Joe Tay taken for questioning by Hong Kong police, local media say. Relatives of conservative candidate and Hong Kong democracy activist Joe Tay were reportedly taken in for questioning by 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according to local media.
加国保守党候选人郑敬基亲属被港警带走问话。加拿大保守党候选人、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郑敬基的亲属在5月8日被香港国安警察带走问话。
The National Security Department took both Tay's husband and the cousin's wife from their home in the Pho Tan area of Hong Kong to a police station on the morning of May 8th to assist with an investigation, according to the government-owned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据香港电台报道，郑敬基在香港的表弟及表弟媳妇于5月8日上午从家中被带到警署，协助调查郑敬基的案件。
Tay, a Canadian citizen who ran as a Tory candidate in the federal election, is one of several outspoken pro-democracy activists targeted by Hong Kong authorities.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have been issued for Tay and several other activists.
网台香港台创办人郑敬基是最近加拿大联邦大选保守党的候选人，因为替香港民主发声而成为香港政府打击的对象。他是被港府悬赏通缉的民主人士之一。
Sources say that Tay's cousin and cousin's wife were taken to the police station from their residence in Pho Tan this morning to assist with the investigation, reads a three-paragraph news report. Is it expected that the investigation will be completed as early as noon?
香港电台的新闻稿称，消息人士说，郑敬基的表弟及表弟媳妇在当天上午被从家中带到警署以协助调查，预期调查在中午结束。
Hong Kong authorities issued a warrant and offered a Hong Kong $1 million bounty, nearly $180,000 Canadian, for Tay's arrest in December of 2024. Hong Kong officials have accused him of two offenses, incitement to secession and collus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or with external elements to endanger national security.
2024年12月，香港政府以100万港元（约18万加元）悬赏通缉郑敬基和另外五名香港社运人士。港府指控郑敬基煽动分裂及与外国势力勾结，危害国家安全。
The news comes a few days after the arrest of the father and brother of another Hong Kong democracy activist, Washington-based Anna Kwong, according to non-governmental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Hong Kong Watch. Kwong, like Tay, had a $1 million Hong Kong dollar bounty placed on her by Hong Kong authorities.
据国际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披露，郑敬基在香港的亲人被带到警署之前，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的香港民主倡议人士郭凤仪的父亲和他的弟弟也在香港被抓。郭凤仪也遭到港府悬赏通缉。
Hong Kong Watch also expressed concern about reports involving Tay's relative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s intensifying its campaign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wrote the group in a May 8th social media post. Governments must act to protect diaspora activists now.
香港监察在5月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呼吁，香港政府在升级跨国镇压，各国政府现在必须采取行动保护社区活动人士。
Tay's situation drew national attention during Canada's election campaign after it was reported that Paul Tiang, then an incumbent Liberal candidate for the Ontario riding of Markham-Unionville, had suggested Tay, his Conservative rival, be handed over to the Toronto Chinese consulate to collect the bounty placed on him.
郑敬基的处境今年因媒体报道而引起整个加拿大社会的关注。在本次联邦大选竞选初期，万锦渔人村选举寻求连任的自由党国会议员蒋振宇在年初对中文媒体发表的言论浮出水面。他当时称，将郑敬基送到中共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可以领取赏金。
According to Radio Canada International, Chiang dropped out of the election race just a few hours after the RCMP told CBC News that Chiang's comments about Tay were under investigation. Chiang announced on May 31st, posted to social media site X, that he was dropping out of the race because he didn't want there to be distractions during what he called a uniquely important election with so much at stake for Canadians.
据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皇家骑警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他们在对蒋振宇针对郑敬基的言论进行调查。几小时后，蒋振宇退出了竞选活动。蒋振宇在3月31日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称，在这一场对加拿大人来说意义非凡、利害攸关的重要选举中，自己退选是因为不想在那里分散关注点。
Tay's case made the headlines again in late April, a few days before the federal election, when Canada's Elections Security Task Force announced it had detected a Beijing-linked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operation targeting Tay.
在本次加拿大联邦大选投票日的前几天，郑敬基再次成为媒体聚焦人物。当时，加拿大选举安全工作组宣布，发现与中共政权有关的针对郑敬基的跨国镇压行动。
The operation involved the inauthentic and coordinated amplification of content related to Tay's arrest warrant and bounty, as well as content related to his ability to run for elected office, the security task force said. It was conducted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widely used by Chinese language speakers in Canada, such as WeChat, TikTok, Red Notes, and Douyin.
政府工作小组指出，此次行动涉及不真实且有组织地夸大与郑敬基的逮捕令和赏金相关的内容，以及与他竞选议员能力相关的内容。此行动在加拿大华人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例如微信、抖音和小红书。
Tay lost to Liberal candidate Maggie Chi, a Toronto public servant, by nearly 5,000 votes in the April 28th election. No evidence has been put forward to suggest his defeat was linked to interference by the Chinese regime.
本次联邦选举结果，郑敬基以近5000票之差输给自由党候选人池月。目前尚无证据表明他的失败与中共政权的干涉有关。
早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5月15号。咱们今天聊两个话题啊。第一个话题呢，是习近平在北京举办了跟多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高规格会议。在5月13号的发言中，习近平鼓吹冷战时期巴拿马运河有关的所谓中拉反美的历史，就是中共跟拉丁美洲携手反美的历史。这个呢，是习近平拉拢全球南方国家对抗美国的一个策略。但是呢，在巴西的总统卢拉跟习近平的一次官方晚宴中，巴西的第一夫人啊，她的中文名字叫做江佳啊，在现场的一句话就引发了意外。当时呢，江佳在谈话中突然向习近平提到了 TikTok 的有害影响，让习近平非常尴尬，当场变脸。 咱们一会儿呢会说一下这个事情的细节啊，也说一下习近平心目中的这种全球的愿景。那么想就着这个话题呢深入谈一下川普5月13号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的一个投资论坛上的演讲。这一次演讲啊可以说是川普心目中的新世界秩序的宣言。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有的时候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些讲话，表达了美国对于未来全球秩序的一种愿景，这种愿景的话一定会影响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个人。所以川普这个演讲的话呢，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的啊。所以我们一会儿要对这个事情做一个相当深入的分析。美国呢其实并没有走向孤立主义，但是呢美国基本上走上了不干涉主义，也就是不再通过输出意识形态的方式去改变其他别的国家，而是通过捍卫美国自身的利益，让美国变得强大，来保证美国的和平。那么至于说其他别的国家呢，如果你需要美国的保护的话，你就这个向美国付费啊，你不能说我跟你意识形态相同，所以说你就要无条件的保护我。那么另外呢，至于说如何探寻每一个国家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美国呢也不管你，也就是说美国不再管其他别的国家到底是伊斯兰国家还是一个专制国家或者什么其他别的部落国家，不管啊，就是说你自己用你自己的方式，根据你自己的文明轨迹来决定说你如何发展这个自己的经济。那么美国的话呢，也不会强行的把美国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其他别的国家。这个对于很多人呢，就是希望美国能够在全球推广自由民主的人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重大的这个打击。但这个事情哈，就是说我觉得它第一呢，在实现方面会有很多的困难，然后第二的话呢，我觉得美国很多时候它是不得不介入对其他别的国家的干涉的。这种重大的政策调整对于全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话题。川普一上台啊，我觉得他做了一个事儿，我不知道多少人注意到，或者是多少人感觉到川普正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他当时一上台就关闭了 USAID 啊，大家记得哈，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其实从那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川普已经下定决心啊，要终结美国对其他别的国家的干涉。那么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呢，请大家点赞订阅并且按下小铃铛啊，不需要花钱，动一动手指来表达一下您对我的鼓励和支持啊。那么咱们这个频道的话也是一直是紧跟着各种形势的变化提供一些深入的分析。再次提醒大家的就是我在5月30号到6月2号的时候会在台北、新竹、高雄和台中的有四场演讲和签书会。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我们视频上的这个二维码，咱们在那地方就一块讨论历史啊，讨论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正在经历的这种重大的社会秩序的动荡和变化，以及这个历史能够对今天所提供的一些启示吧。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开始回来讲第一个新闻哈。5月13号的时候呢，中共和拉美以及加勒比国家呢共同这个搞了一个叫做共同体论坛，你听这个名字就会知道这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就是在拉美国家的这么一个区域性啊这个方面的表现。也就是说呢，这个中共想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大的框架之下建立一个跟拉美国家的这个命运共同体。那么关于这个共同体的第四届部长级的会议开幕，大概有30个拉美国家到北京去参加这个会议。这次会议的这个背景的前一天呢，就是中美刚刚宣布暂时调降了关税。习近平呢在会议开幕式上做了一个讲话，重提了中共20世纪60年代支持巴拿马收回运河主权，以及支持终止美国，因为巴拿马运河它是沟通了这个大西洋和太平洋嘛，它的这个战略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到现在这个李嘉诚想出售巴拿马运河的港口都是中共极力的反对啊，甚至是动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想要阻止这样的交易。那么当时的巴拿马运河呢还是归美国所有，而巴拿马当时呢就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反美的示威啊，希望能够收回巴拿马的主权，这个对这个巴拿马对运河的主权。那中共的话当时是明显的站在巴拿马这一边的。那再一个就是在60年代的时候发生过古巴导弹危机，那美国后来对古巴进行封锁，那中共的话呢在联合国解除对古巴封锁的这个决议上啊，就是投了支持票。所以说这个中共呢就习近平旧话重提吧啊，就重提了当年对巴拿马的支持和对古巴的这个支持，来显示出啊就是说中共呢跟拉丁美洲曾经有过一段携手抵抗美国的历史。这个呢显示出习近平的外交啊仍然是以反美和建立习近平心目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点。B 并没有因为跟美国的关税协议达成啊有丝毫的改变。事实上，其实冷战时期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啊，不光是拉丁美洲了，亚洲跟非洲的国家也有很多都成了美苏打代理人战争的场所。对那些国家来说哈，就是那段历史并不是一个愉快的回忆。所以呢，当习近平提到这个中共跟拉丁美洲联合起来反美的时候，巴西的总统卢拉就表示说，拉丁美洲不想重演历史，开始一场新的冷战啊。所以说等于是习近平的提议呢，卢拉就没有买账。习近平呢还宣布提供66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额度，以扩大中共在拉美的影响。这个比如说你要拉美修一个铁路啊，挖一个矿山呢、建一个发电厂啊，类似于这种啊，就是你不是没有钱吗？这个习近平呢可以给你提供贷款啊，这个贷款额度呢一共是660亿。但是呢这个卢拉也明确的表示说，巴西不依赖于任何一个大国啊，不管这个大国是中国还是美国亦或是欧盟。所以等于是习近平虽然拿了很多的钱出来啊，然后呢这个也这个用他的话术跟拉美套近乎，但是呢卢拉是基本上没有买账的啊。我觉得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陷入中共的债务陷阱，或者这个他们的政府希望被中共所掌控。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战期间呢，各国都有一个站队的问题，是吧？你到底跟谁做生意才能够最大化本国的利益？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其他别的国家对于中共的态度就是，有投资来固然欢迎，生意呢也可以谈，但是绝对不会一边倒的去站队中共。对于那些很小的国家，像太平洋的岛国呀，中共是可以全面的收买的。但是作为领土面积跟中国相仿的巴西，中国的领土面积咱们都讲说是960万平方公里，是吧？大概其实现在真正有940万平方公里，而巴西的领土面积呢是850万平方公里。这个是全球第五大国家啊，就是基本上来说的话跟中国是差不多的。那巴西的人口也很多啊，巴西的人口大概有2亿多。所以呢对于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人口，中共是既吃不掉也控制不了的啊。所以说卢拉呢可以拿中共的钱啊，但是呢就是他在就是摆脱中共这个控制方面的话，他还是持有相当强硬的立场。那么在卢拉和习近平这个一个正式的官方的晚宴上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当时巴西总统的第一夫人江佳呢在晚宴上当面向习近平提出了 TikTok 可能对妇女和儿童造成有害影响的这个事情。这个巴西第一夫人呢对 TikTok 是非常的不喜欢的哈。那么这一次当面向习近平提出这样的他的这个心中的这种担忧啊或者是焦虑，习近平呢是十分尴尬，但是呢还是回应说巴西有权监管其社交媒体平台。如果习近平讲的话是对的话，那美国如果监管 TikTok 的话，那习近平也不应该说什么，是吧？因为毕竟是属于美国主权范围之内的事情嘛。这个巴西啊跟中共的经贸往来是非常紧密的。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在第一次跟美国的贸易战期间不是停止从美国进口大豆吗？当时主要就是从巴西进口大豆。那另外呢就是说中共这边在巴西的投资也挺多的哈，大概是一年投资47亿美元。而且两国之间一年的贸易额呀大概是1500亿美元。所以这个卢拉呢这一次到北京去参加这个会议啊，其实只是一个幌子啊，他也是希望能够跟习近平达成一个新的贸易协定和新的投资协定。所以呢就是他的夫人讲的话让习近平不满意，比较尴尬这个事情，这个卢拉呢也是非常的沮丧啊，他说这是明明是一个非常私下场合的一个谈话，为什么会有人透露到媒体上？习近平在这个北京搞所谓什么中拉命运共同体哈，他是表示他念念不忘建立他心目中的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川普这一次中东之行呢也宣布了他心目中新的国际秩序。大家看到川普现在就是在这个外交上似乎是一路顺风顺水啊，所有的国家似乎都在按照川普预想的那种方式去跟美国发展关系啊，或者比如说是按照川普预想的做出重大的让步。这一次川普中东之行的时候对伊朗发出严厉警告，就是说如果伊朗能够放弃核武器的话，美国可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是如果伊朗不放弃核武器的话，那美国的制裁会更加的严厉。那在他讲的这个话等于是软硬兼施了啊，就是如果你要是听我的话呢给你胡萝卜啊，不听我的话大棒子就要打下来。几个小时以后，伊朗最高领袖的一位高级顾问叫沙马哈尼啊，他就说伊朗呢将承诺绝对不制造核武，会销毁可以武器化的高浓缩铀的库存， 同时呢，把这个油的浓缩啊降到民用所需的较低的浓度，并且允许国际检察员监督这个过程，以交换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经济制裁。听起来川普又赢了是吧？就是刚刚喊完话几个小时，伊朗就做出了放弃核武器的这种承诺，然后呢，这个美国也重启了跟叙利亚的关系。而且川普这一次去中东访问，去这个阿联酋，去卡塔尔啊，去沙特，签订了超过20,000亿美元的大单和投资的意向，就感觉一切看起来非常的美好是吧？包括这个川普的政敌，他们都对川普的这种行动力啊，就是非常的钦佩。但是哈，我想说一个 big but 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就乐观还是为时尚早啊，因为毕竟美国有一个强大的对手啊，就是这个共产主义的中共，这个中共政权，这个政权是绝对不会允许川普成功建立他心目中理想的这种国际秩序的。我想一会儿呢讲一下，在冷战结束之后，关于国际秩序啊，有两个非常关键的理论，一个呢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个呢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这两本书在中国大陆一度相当的流行啊，就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当时在大陆就有很多的这个翻印版。这本书，然后呢，这个福山当时到北京去的时候，还有跟王岐山有一段对话啊。王岐山显然是并不同意福山这种历史终结的这种理论。这两个理论，其实在我看来，不管是亨廷顿还是福山，其实都没有一个是完全正确的啊。一会儿呢，咱们把这两个理论给大家讲一下啊，也讲一下未来的这种国际秩序它的冲突主要来源于哪里。OK， 好，咱们现在呢，回过头来接着讲这个在沙特美国投资论坛上川普的这个讲话。这个讲话其实啊，是可以说是吹响了终结全球主义的号角。川普当年上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趋势啊，就是川普他想做一个逆全球化的工作。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川普演讲的核心的内容啊，一边这个讲他的观点，咱们一边做一点点评。川普呢说，现在全球啊正在经历一个伟大的转型，但是这个转型呢并不是西方干预主义者带来的。所谓干预主义者，就是说他们认为凭借我们的干预可以在全球建立一个大同社会。川普说呢，这个那些坐着漂亮的飞机到处给你们讲课的人哈，其实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如何生活和如何治理你们的国家。结果呢，就是他们这种干预主义造成的结果，就是对于这个国家的毁掉啊，对于国家的这种灾难性的这种后果，远远多于他们把一个国家建设的更好的成果。他们说呢，这个川普说呢，他们干预的其实是他们自己都搞不懂的复杂的社会。其实我们看这个阿富汗哈，大概就是这样啊。美国这个想把美国的自由民主移植到阿富汗去，尽管从2001年911之后，美国就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而且对阿富汗就是长期这个占领啊，大概有将近20年的时间，但是其实并没有在阿富汗真正的建立自由和民主，最后还是塔利班卷土重来了。也就是说呢，这个美国的这种干涉的话，并没有起到他们最开始想要达到的那样的一种效果。然后呢，川普还说，过去啊，很多的美国总统总以为自己的职责是去洞察外国领导人的灵魂，并利用美国的政策来审判那些外国领导人所谓的罪行。但我觉得，川普说他觉得哈，审判是上帝的工作，而我作为总统，我的职责是捍卫美国，并推动美国的稳定、繁荣和和平。这里面有川普有说的对的地方哈，就是说确实审判是上帝的工作，那么他作为总统的话，也确实要捍卫这个美国的稳定、和平和繁荣。但是在过去哈，美国确实是有这样一个传统，我们经常讲就中情局啊，在很多国家搞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 operation 哈，搞一些各种各样的行动去颠覆那些国家的政权。这个事情啊，其实主要这个通过的这个实现的机构就是 USAID 啊，就通过美国对外援助啊，或者是以援助为名，把这个中情局的干员派到其他别的国家去啊，去做一些搜集情报啊，或者是颠覆他们的政府啊等等这种事情。其实在冷战以来，美国确实是做的挺多的。川普呢解散了这个 USAID 的话，表示说美国从此不再做这样的事情。你们国家爱什么政策什么政策，对吧？你是专制也好，你是伊斯兰国家也好，你是这个甚至比如说是非洲的部落也好，你们爱怎么统治怎么统治，我主要只要保证美国的稳定、繁荣与和平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哈，川普虽然这样想，实际上是不现实的。这里边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如果中共捣乱，比如说中共发动台海战争的话，美国还如何能够保持稳定和繁荣，对吧？根本就不可能。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完全这个不管中共这个在国际上这种肆虐啊，就是对周边国家的霸凌，对于台湾的这种威胁，对中华民国这个主权的这种威胁的话，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是不现实的啊。就是你不要 执行一种鸵鸟政策啊，就是我看不到我就不管，于是就天下太平。事实情况并非如此啊，就是我只是对川普的这个观点做一点这个点评哈。那川普后面接着讲说，利雅得跟阿布扎比的辉煌奇迹不是由那些全球主义者高喊着自由民主的这些干涉主义者创造的。他说相反，现在中东的这些繁荣是这个地区的人民自己创造的，说生在这里活在这里一辈子在这里的人们，他们建设自己的国家，追求自己独特的愿景，用自己的方式去规划自己的命运。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啊，就是你们爱怎么过日子怎么过日子，你们也其实能够创造这样的繁荣啊，美国不愿意管。这个事情说起来啊，就有点像刚才咱们念的这段话，有点像中共的说法。中共就常说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啊，就是所以你们不要管我们中国自己内部的事务。但是哈，我想说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确实是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但是只有当这个国家维持了对神的信仰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善政。像中共这样的国家，它是没有对神的信仰的，它也蔑视甚至是仇视对神有信仰的国家和民族。它是你想跟他和平相处，可是他并不想跟你和平相处。这样的国家建立的也不可能是一个善政啊，那么它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这个饥荒啊，灾祸呀，这个独裁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甚至可能会出现这种群体灭绝事件啊，种族仇杀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包括其他别的国家，还是有这种人道主义援助的这样的义务，这种甚至是干涉的义务。这个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哈，当然您可以不同意。然后呢，川普还说那些全球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告诉你们应该怎么做，但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他说，但是下面这段话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哈。他说，和平、繁荣与进步最终不是来自对于你们传统的激烈抛弃，而是来自对你们民族传统的坚守，对那份你们深深爱着的文化遗产的拥抱。这段话我觉得讲的是非常好，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哈，就是各个国家都在讲什么文化多元化呀，这个就是哪怕是比如说伊斯兰教进入我们的国家，然后只要是这个它是一种别的信仰的话，我们应该给予包容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哈。就是我们美国的话，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美国的传统的价值啊，去拥抱其他别的文化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我觉得其实是美国现在面临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这个川普现在要做的就是对这种多元文化的反动啊，他要求每个国家，建议每个国家吧，保守每一个民族的传统价值。其实我也以前听说过一句话很有名啊，就是叫做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啊，就是你只有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才能够被世界上更多的人们所喜欢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美国如果抱有不干涉主义的话，那么如何保证美国自身的这种和平呢？川普的说法就是美国正在研究制造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和武器，他说但我讨厌用到它们，如果有人侵犯美国和盟友的利益，那我将毫不犹豫地使用它们，就是用实力来换得和平。所以川普呢规划了一个愿景哈，就是说未来的这个世界呢，美国不再干预啊，不再去输出自由民主，也不再去颠覆那些被美国认为是独裁的甚至是恐怖组织这样的政权。但是呢，美国要通过实力来保障自己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同时呢也这个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这个保护美国传统的文化。其实我刚才给大家念了一大通哈，其实我想说的是，川普的愿景是带有很多的理想主义的。这个呢，就说到在冷战结束之后啊，在这个国际秩序这个领域、国际关系这个领域非常著名的两本书啊，一本书呢是这个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啊，《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啊，是在1996年的时候出版的。还有一本的话呢，就是他的学生啊，福山的一本书，叫做《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个呢，实际上它的背景就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冷战是在1991年圣诞节那天结束的嘛。在这一天，这个未来的冷战结束之后，未来的国际秩序是什么样子的？亨廷顿和福山这两本书啊，是两部标志性的著作，他们对于全球秩序的未来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彼此对立哈。那么我们把他们的观点说一下，和他们的观点到底有什么问题？这个我们先说福山哈。福山呢，他的这个历史的终结核心的论点哈，就是说冷战结束呢，标志着意识形态竞争的终结，因为冷战结束的话，标明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失败了，而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了 大家公认的一个定论，就是人类社会最佳治理模式就是自由民主加上市场经济。所以呢，他说这个从此之后呢，历史将不再有大的意识形态冲突啊，于是就进入了历史的终结。